没有信誉的时候，火不可以熄灭，你就必须加柴。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平凡的生活里面，我怎么样子能够让我的圣火持续的燃烧？我需要正常读主的话，我需要常常操练学习，来借着祷告来遇见神，我借着聚会啊，能够让我里面的火能够一直持续的烧点。在那里讲到我的见证，我就想起昨天有人告诉我们说，他趁我不在的时候也讲我在阿里山我们发生的事情。他没有经过我的许可在这里面。那我现在也，他刚刚讲职场，我也顺便讲一点他的见证哈。因为他代职侍奉，但是又另外一方面在教会里面是全力投入，所以他有的时候回来跟我们讲说，他在公司开会的时候，有的时候同事讲的东西有道理，他就 Amen。 都已经忘记是在教会了哈，没有想到是在公司里面，他一样说阿门。有时候给人家留话留到最后的时候，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他跟人家讲话讲完了以后， In the name of Jesus， 突然想起来是在给人家留话。你们有没有犯过这样子的错啊？还没有哈。表示你们在职场为主做见证还不够哈。我想这是我们最后一堂，我们还是有个祷告，我们开始。哦，主耶稣，我们的心何等的谢谢你，主啊，我们为着这几天你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感谢你，为着你亲自与我们同在，对我们说话，你再一次呼召我们回转向你，我们都来感谢你，主啊，为着中国的教会能够得到有这一般倾心爱你的年轻人，我们特别献上感谢，主啊，我们把他们都交在你的手中，为着前面的每一步路，每一个日子，每一个台阶，主，我们都求你亲自传福他们，带领他们，建造他们，训练他们，让他们真在你的手中成为合用的器皿。谢谢主，你祝福我们这一场的聚会，也求你越过小子身体里面一切的疲倦和软弱，主啊，你自己出来说话，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那我想从昨天开始，因为头一直痛得很厉害，所以我好几场没有来了哈，在房间祷告安静。那这最后一场，我想我一定会把它讲完，你们放心哈。那个前两天的信息，我想我们自己在主的面前，我希望，我也相信，多多少少神对我们说话，神在我们里面有感动。那弟兄姊妹，对我们的挑战就是，当神把火点起来以后，我们要怎么样子让这个火不被熄灭啊？能够甚至让这个火能够越烧越旺在我们的里面，那这是你我的挑战。我们需要依靠神。当神把祝福倾倒到我们这个人的器皿里面的时候，那你我的挑战是如何不让神的祝福漏掉啊？如果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破口有漏洞，破口不需要多，只要他有，他一定会把祝福漏掉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一面蒙福，一面蒙恩，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加倍的比从前更谦卑，更紧紧的要来依靠主啊，求主保守我们，不叫我们所得到的祝福，神对我们所说的话，从神重新所点燃的火，在我们的里面啊漏掉或是被熄灭了哈。那这是我们里面的祷告。那刚刚我在祷告里面的时候，我也祷告到，我觉得中国的教会弟兄姊妹，其实我们一棒一棒的在传下来哈。很多的时候，当我个人安静默想的时候，我常常在主的面前非常非常的难过跟惭愧，因为我至少觉得在我的这一代里面，我跟我的上一代来说，我们就远远比不上他们。我真的觉得一代不如一代哈。我们面临的挑战比从前更艰难，可是我们自己里面爱主的心，我们对主话语的熟悉，我们对主的认识和经历，那常常赶不上我们的前辈，而你眼看着前辈一个一个离开了。当我常常听见那些八九十岁，我们走在我们前面的前辈一个一个过去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非常的舍不得，非常的难过，也非常的惶恐。啊，这个等于棒子一棒一棒的就交到我们的手中，而转过来我们交在座的弟兄姊妹，而你们也接着要再交给我们的再下一代。所以 在海外的这个华人中间哈，在座像你们这样子的年纪的弟兄姊妹，其实是站在一个非常关键的地位上，等于是在纯中国文化背景的这些基督徒或是中国人中间，跟下一代在海外的 ABC 哈，你们也是 ABC 对不对？我们在美国也叫 ABC American Born Chinese， 等于在海外的这个新生的一代中间的衔接，就是靠我们这个又懂中国文化又懂海外文化的人啊，等于两种语言我们都会都熟练。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其实在整个中国教会的历史里面负着一个非常非常关键而且重要的使命。所以千万不要以为我们活着只是为了我这一生追求一个 better life， 只是在海外我能够吃得好住得好空气好交通好，我能够活着一个很好的人生而已。弟兄姊妹，我们决定要让我们的人生跟永恒发生关系，跟神永远的旨意，跟神永远的生命发生关系。不然的话，我们活得再好，充其量不过一辈子，没有人会纪念你的啊。可是当我们为神而活着，我们荣神而又益人的时候，弟兄姊妹啊，不仅仅在地上，我们在别人的生命里面留下痕迹，带下祝福，而且我们在永世里面，神所有我们所做所行，神都纪念，神都报答。所以我们讲拥抱青春，追求永恒。弟兄姊妹要趁着青春在，要好好的抓住，趁着记忆力还好，趁着我们年轻，我们好好的追求认识神。如果你是带着职业，就像于师母说的，在职场当作神训练我们的学校，学习负责，学习忠心，学习警醒，学习有效的运用时间，学习怎么样子排好优先生活秩序学习怎么样子在这里跟别人配合过团体的生活。弟兄姊妹，在学校里面也好，在职场也好，接受训练，为着神接受训练。哎呀，时间很快就会过去的，时间很快就会过去的哈。德国有一句谚语说，人老得很快，但是成熟得很慢。哎呀，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深有所感。我常常用这句话提醒弟兄姊妹，人真的老得很快啊！你看看你们现在没什么皱纹，转眼之间就会跟我一样白头发一大堆了，满脸都是皱纹，老人斑都要开始出来了，这是转眼的事情，真的是转眼的事情。人老得很快，但是却成熟得很慢。我们需要神帮助我们，好的，所有能够帮助我们生命上成熟的，所有能够帮助我们在跟神的关系上增进的，所有能够帮助我们在神的旨意上往前的，我们都要来追求。不管你在工厂上，在学生的环境里面，在家庭生活里面，我们求神来改变我们神要让我们整个人生的价值达到最崇高最大的一个地步。真的，我们一辈子就活这么一趟，你做自己的主人，你所能达到的结果很可能就是平平的，你顶多是人中人而已。可是你如果在神的手中被神制作，被神使用，你能够达到我们前所未有的境界，是决定这个世界不能给你的。你记不记得在这个创世纪里面曾经描写过这个雅各到埃及的王宫去见法老的图，那个图画你们记得吗？然后你知道我每次想到那个故事，我里面就很感动哈。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 system 里面出来的人，一个是呢世界出来的，当时全世界最强的王国就是埃及王国，而埃及最伟大最尊荣的就是法老王。人进去见法老根本是眼睛不敢看，他是趴在地上一跪一跪这样跪进去看看法老的。法老超生杀大权，他太荣耀了这是代表这个世界里面的人中人，真的是人中的豪杰这真的是等于地上最巅峰的一个代表。而另外一个人呢，是属灵世界里面出来的，把苍苍瘸着腿拿着拐杖进王宫去。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向来是为大的给为小的祝福，这是驳不倒的理，都是高贵的尊贵的给那些卑贱的或是比不上他的为他祝福，从来没有反过来的。请问当这两个不同世界里面人相会的时候，从世人看，雅各根本没办法在法老面前被召见的，这个是一个外邦人，根本是埃及人看不起的人，而且又白发苍苍拿着拐杖是来求生存的，因为这个迦南地饥荒，对不对？跑到埃及来逃难的，来要饭的。 可是当法老跟雅各见面的时候，是雅各伸出手来为法老祝福。哎呀，弟兄姊妹，一次祝福，两次祝福，他进去的时候为他祝福，走的时候法老仍然来到他的面前，低下头来叫雅各给他祝福。弟兄姊妹，你看见了没有？这个世界的王法老这么尊贵的一个人，当他碰见一个属灵的人的时候，他知道在他身上有些东西是他没有的，在他身上有些气质，有些荣耀，有些尊贵，是他一辈子这个地上他得的再多他都得不到的。所以我希望在座的年轻弟兄姊妹，我们要把我们的目标定在主耶稣的身上，要知道你我能够把自己奉献给神，神肯在我们身上工作，这是神恩待我们，神要让我们整个人生的价值真的达到最崇高，达到最大。我以前讲过一个故事，说到有一个很有名很有名的一个这个音乐家，一个钢琴家，他有一次呢，他到这个郊外去散步的时候，他经过一个很破烂的农村，他就听见里面有琴声，是一个非常非常的破旧的琴声啊，弹得乱七八糟，非常难听啊。那他站在门外听了一段时间以后呢，他突然去敲那个门啊。里面出来了一个很穷的人，他说你家有个钢琴，他说是，他说你肯不肯借我弹一弹啊？哎呀，那个农夫说这个怎么好意思，我家是个破琴，已经烂得不得了的琴。他说没有关系，你让我弹一弹好吗？他说当然欢迎啊，你如果不嫌弃。那个人就进去了。哎呀，这个音乐大师坐在他的钢琴面前，真的是破破烂烂，很旧很旧的一个钢琴，他坐在那里，过一下子突然从他手指底下出来了一个非常非常美妙的音乐。哎呀，那个音乐简直是个好听到让这个主人，那个农夫张大了眼睛，他简直不敢相信，说他这么烂的琴每次弹都是噪音出来的那个破旧的声音，怎么可能有这么美妙的音乐呢？他吓坏了。等到这个大师弹完了以后，他问了一个问题，是你我都会问的问题，你怎么做得到的？怎么可能？这个大师笑着告诉他说，他说刚刚在你在里面弹琴的时候，我站在门外听哈，你整个的这个琴，哪些键是好的，哪些键是坏的，哪些键出来的音变成什么样子，我通通知道，我就着你这个琴，我做了一首曲子，是专门针对这个琴的。这是只有一流的大师做得到的事情，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这个人，其实你说我们这个人像不像这个破烂的琴？论教育程度，我们比不上别人；论我们的性格，我们比不上别人；论我们的长相，我们比不上别人；论什么东西，都是有人外人，都是有这个山外山，我们没有办法跟别人比。你请全力，你把你交在世界上最好的一个人的手中，弹出来的仍然是会有噪音。当我们把自己交在这位伟大的神，造我们的主，只有他知道如何使用我们，让我们这个人的这一生达到最美的境界，达到最高的境界。所以把自己奉献给神，千万不要觉得是给神面子啊！千万不要觉得说，哎呀，我要从此以后要受苦了。我跟你说，能够神肯悦纳，神肯接受我们，这是神恩待，神怜悯我们，神居然肯使用我们。所以昨天晚上我们说献上自己当作活祭，弟兄姊妹啊，一个不认识神的人，当他献祭的时候是又哭又喊，舍不得，叫痛，叫舍不得。当我们真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才晓得原来我这个人根本不配奉献给神呢。今天有人给你一个烂香蕉皮，你会不会放到包包带回去？不会。别人给你擦过鼻涕的鼻涕纸给你，你会放到包包里面带回去吗？不会。你看我们多少时候犯罪比一个鼻涕纸还脏，我们这个人没有价值，其实按照世人来说真的是世上的渣滓。保罗说我们根本就是世上的渣滓，但是神却看重我们，神把我们当作他眼中的瞳仁，把我们当作他冠冕上的宝石。弟兄姊妹，那是神恩待怜悯我们哈。所以我希望我们回去，我们真的是立定我们的标杆，不要再回到猪圈里面去，不要再像从前一样啊，吐出来的东西又把它吃掉。弟兄姊妹，我们要在主的面前追求上好的，要追求神所给我们的。意思我们现在来读一节圣经哈，我列在那个手册上的。 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三节到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请问保罗有几个标杆？我才读完你们就讲不出来了。几个？一个。我只有一件事，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这个标杆是单数，就是耶稣基督啊！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把我们人生的标杆定得这么绝对，这么清楚，这么单纯，就是唯有耶稣，永远是耶稣。 Jesus only, Jesus ever。 什么时候我们用别的来替代的这个标杆啊，成为我们生活的中心，这就是你们第一天晨更里面所读的哈，诗篇十六篇第四节，以别的代替耶和华的怎么样？他的愁苦必然加深。你活得快不快乐？你问问看自己，什么时候你里面的愁苦开始加增了？我告诉你，非常简单，就是那么一个原因，我们用别的东西替代了主。什么时候我们不能够说主啊，你真的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跟你说，我们的愁苦一定加增。非常简单，对大人我是这么说，对你们年轻的人我也是这么说。什么时候我们里面的追求不是在追求主，追求那永恒的，我跟你说，你里面一定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不快乐、不踏实，甚至是劳苦愁烦。好，我们再读一节圣经好不好？我们读上面的那一节，腓立比书第三章七到九节。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好，就读到这。我们最后读第三个经文，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好，我们就读到这。好，就读到这。弟兄姊妹，在这里保罗也好，希伯来书的作者也好，都告诉我们，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我们要奔跑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所以你下了山回到家以后，你马上面临的就是你原来现实的生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个真实的挑战。我们怎么样子在我们的环境中，我们来活出我们所认识的啊？我们怎么样子在我们的环境中来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标杆？我们要在凡事上来得着耶稣基督啊！所以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回去以后，我们是属灵的光景要比在这里要更好，因为圣经上给我们的要求就是要叫我们往前跑啊！所以你回到家以后，不是往下跑了啊，是要往前跑，也不是往后退啊！很多弟兄姊妹都不喜欢营会结束回家，因为觉得我回去我一定又退步了啊！我们圣经上不是这样讲，不是叫你下山回去退步的，是叫我们下山回去进步向前跑啊！所以我在这里很简短的复习一下我们这几天跟弟兄姊妹讲的哈。那你在几件事情上我们一定要追求长进啊，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在这些事情上追求长进。那第一件事情，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没有一件事情比这件事情更重要。要学习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不管借着灵修，借着我们个人安静，借着我们被神管教也好，弟兄姊妹，我们都要在每一件的事情上，我们要来跟神的关系要越来越真实。千万不要你跟神的关系是建立在牧师或是建立在别人二手的经历上，一定要有自己第一手的经历。你就算被神打，都要有第一手的经历，对不对？要知道是神的手在你的身上，你亲自来认识你所信的神是谁。好，一定要建立起个人跟主那个亲密、直接、真实的关系。啊，这个东西是不能少的。所以主对马大说：“不可少的只有一件。”要在乎这件事啊，要在乎这件事情啊。神真的是永远永远跟我们同在。 所以以前我讲过一个小小的笑话，说到有两个人跑到教堂里面去祷告哈。那第一个人呢，他是这个做生意的人，他生意失败了，他需要100万，好，所以他跪在那边就一直祷告，他说神啊，我需要100万，不然我要破产了哈，你赶快想办法帮我筹100万。他在那里祷告祷告，结果旁边又来了另外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很穷的，也跪在那边，他说神啊神啊，我需要100块，他说我家里面已经2天没饭吃了，孩子连奶都没得喝了哈，需要面包，他说那我需要100块，请你想办法给我100块。两个都在那边叽里呱啦叽里呱啦祷告。那第一个那个有钱人就是嗨，你不要祷告了，他是从皮夹里面拿出来哈，这个100万没有，但100块总有嘛哈，就给他100块了。哇，那个好高兴，他说神啊感谢你，然后谢谢他就跑出去了。那这个生意人继续祷告，他说神啊，他说现在你终于可以又专心听我祷告了。哦，我们以为神都去听那些这个其他人祷告，没有空管我。我跟你讲，神听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神根本就在我们里面等着我们去祷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常常到主面前去祷告啊。还有另外一个人也是礼拜天不聚会啊，这个常常冷淡，这个远离神。结果有一天呢，礼拜天他又找了一个朋友还没信主的，两个人到海上去钓鱼啊，钓到一半突然狂风大作，他的朋友说：“哎，老王啊，你好像是个基督徒嘛，你祷告你的神。”他说：“哎呀，不好意思啊，这么平常都不祷告的，这怎么好意思祷告？”结果后来风浪越来越大哈，大到一个地步，不要人家叫他，他都得祷告了，因为快死了嘛哈。所以他说：“神啊，求你救我们，一定要救我们。”然后祷告完的时候，他加上一句话，他说：“神啊，我过去15年来，我从来没有打扰过你。”他说：“我求你这一次，你听我啊，而且我跟你保证，我回去以后，我未来15年再也不打扰你。”那为什么我们跟神的关系你觉得是打扰呢？就是因为你觉得你去跟神祷告是跟他要东西嘛，所以你会觉得不好意思。你看我过去15年都没要，就要这么一次，求你听吧啊！那些我保证我回去15年不再来要了。所以我们把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都是要要要哈、啊，我们忽略了说我们跟神之间那个真实的爱，那个神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期望。所以不要把自己跟神的关系建立在神的祝福上，这是一个危机。我说的是外面的祝福哈。神听我祷告，那神就是真的啊！神保守我，让我考试考得好，那么感谢神。神让我找工作找到了啊，我觉得神是信实的，我要为他做见证。但是如果我的病没有得医治，我就怀疑神的存在啊！弟兄姊妹，我们常常把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建立在我们的需要跟好处上，那这个是不对的啊！我神希望跟我们建立的关系，就像父亲跟孩子、丈夫跟妻子，是最是知心的朋友那种真诚相待。是我们真的跟神可以相交的，我们信他，我们信任他，我们不光相信他，我们信任他，我们不光 believe in him, we trust him, 这是彼此之间该有的关系。在美国东北州啊，这个东北角有一个州啊，他们那边有一个城市里面呢，这个小巷里面，一般住家都是非常非常有钱的，他们的房子也是豪宅啊，住得非常好。那在那个这个城市里面有一个习惯，就是孩子高中毕业的时候啊，我特别讲哈，这是在美国难得的，所以你们不要回家跟爸爸要这件事，只有在这个城市发生啊，就是高中毕业的时候呢，父母亲常常送孩子一辆车，因为18岁他可以开车了啊！你看我的孩子们也会羡慕了哈、啊。我说这是很特别的一个州啊。结果这个其中有一个孩子，他有一天他毕业的时候，快毕业的时候，他爸爸有一天说：“哎，怎么样？我带你出去逛逛车店好不好？”哇，这个孩子好高兴，他想我的老爸也要送我车子了哈、啊。虽然爸爸一句话都没有讲，可是他心里面想这是暗示嘛啊，所以他就跟他爸爸出去逛了啊。他爸爸就带他看一个车店哈、啊，看福特的啦，看Toyota 的，看汉达的，你们可能都不看这些哈，看 Benz 的啦，看这个反正各种店都看完了，然后问他最喜欢什么车，中间问他，哇，他就到这家喜欢这个，到那家喜欢那个，然后最后他看到一辆车是他最喜欢的，他爸爸也没讲话，逛完街就回家了啊。然后毕业典礼那一天，他从毕业典礼回家的时候，他想说他爸爸已经给他一个 surprise, 给他预备好的礼物了哈。结果他回到家门以后，发现什么都没有， 车库也没有啊，driveway上也没车子，哎呀，他心里面就已经凉到半截了啊。就进到房间以后呢，爸爸妈妈坐在那边笑笑的说：“孩子啊，你毕业了，恭喜你哈，来给你一个礼物，一个盒子啊，包装的漂漂亮亮的，交给他。”他期望的是车子了，这个给我一个盒子，给我一个礼物干什么呢？但是碍于面子哈，不好意思就拆开来看了，结果一拆开来看，一本圣经，你知道吗？哇，他心里面整个人是凉了半截。你会不会凉？你不要光笑他嘛，你们大概都凉了半截，对不对？他一看啊，他不光凉了半截，他那个失望加上觉得好像被他父亲愚弄了一样，带他去逛了那么多车店，结果给他买一本圣经。他把拿起那个圣经就往地上一砸，然后就骂了一句话以后他就出去了。你看这个孩子，他出去以后就在朋友家混不回来了。就他的父亲，我忘记的是因为伤心还是因为出了什么事情，就在这他离家的这几天里面，他父亲突然去世了。就当他听见这个消息的时候，他再怎么样要回来奔丧，对不对？父亲死掉了，他回来了，回来以后他也很难过哈，他就回到他的书房，他一个人坐在里面也不想讲话。坐了很久以后，他突然抬头看见他的桌子上那本他丢在地上的圣经就放在那里。哎呀，他里面心里面有点后悔，他有点想念他的爸爸哈，他就把那个圣经拿过来，就这样随手就这样翻了一下。没想到他一翻的时候，他发现他那天告诉他爸爸他最喜欢的那辆车子的所有权状，他父亲已经为他买好了，已经夹在圣经里面。他父亲给他的 surprise 是，除了给你一辆车，我希望你能够好好跟神建立起一个好的关系，能够活在神的智慧、神的带领底下。可是这个孩子的心中，他所在乎的，他眼睛所 care 的就是祝福、祝福、祝福，而且他这样子的失去了对他父亲那份真诚的爱哈，就建立在一个厉害的关系上面。所以你知道吗？所以当他看见那件事的时候，在他里面成为一个最大的痛苦，他觉得他对不起他的爸爸。弟兄姊妹，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常常是建立在神听不听我的祷告，神满不满足我的需要，神有没有解决我的困难，神有没有帮助我去处理我解决不了的问题。弟兄姊妹，神做了我们就赞美他，神不做的时候我们里面就困惑。但是其实哪里晓得，有的时候神不做是因为他加倍的爱我们，他要在这里训练我们的信心，他要借着我们受到挫折，他要来塑造我们的性格啊，他要培养我们里面跟他之间那个真实的关系。那弟兄姊妹啊，我们要对神不光要相信他，要信任他，而且要来亲近他，建立你个人跟他的关系。永远不要把神当作只是我父亲的神，我祖父的神，神也是我们的神。那第二件事情，我前两天讲的，我们要塑造美好的性格，叫做 Christ-like 啊，一个健全的性格，像基督的性格。所以，所有能够帮助我们生命成熟，帮助我们生命更像主啊，我们都要去追求，愿意花这个功夫。那这个因为我那天已经讲过了，所以我就不多说了哈。培养良好的性格很重要的。其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神常常帮我们安排一些我们不喜欢的环境，不喜欢的人，那其实都是为了在这里塑造我们的性格啊。你会发现这些人的出现是为了显明我们生命里面的缺陷和死角。他为什么会触动你？他为什么会激动你？为什么会让你不舒服？都说到在我们的性格里面还有不够成熟、不够宽大、不够像主的地方啊。所以以前有一个年长的弟兄说，神的仆人要被神训练到他的性格像浆糊一样。我想你们现在啊，这个都还知道浆糊是什么哈？你刀子插下去它完全吻合啊，你一支笔插下去它完全吻合，你一个橡皮擦插下去完全吻合，一个指头伸进去它完全吻合，它的那个生命度量宽容到一个地步，你任何人去戳它，它可以跟你吻合在一起，它不会受到你的激动和搅扰啊。那这个对我们年轻人来说，这要我们的命，怎么可能呢？但是神其实借着环境在这里塑造我们。所以回到家，不要再去埋怨你的伴侣了哈，老婆或先生啊，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杰作啊。 神给我们的绝配，在这里配合，在这里训练我们啊。当孩子的回到家，我也希望我们开始学习孝顺我们的父母。虽然我知道年轻的人常常觉得父母的要求是唠叨，好像不舒服，但是你试着从神的手中接过来，神借着我肉身的权柄，借着我的直接住在一起的家人，神是在这里塑造我们的性格。就像于师母刚刚讲的，去工作里面上班不是去赚钱，不是去发达，神在工作的环境里面，神在训练我们。所以任何帮助我们性格，帮助我们这个人成长健全向主的，我们都要用感恩的态度来接受他啊。那第三件事情我在这里讲到的是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啊。那昨天已经讲了，我不晓得你们回家有没有想过三个，已经想了三个的请举手好不好。感谢主哦，所以还有一些人还有 homework 没有做哈，要赶快做，不然回到家我跟你讲，你马上就少掉三个礼物了啊。我们从美国来没有办法带礼物给你，但是我至少告诉你，你如果愿意建立三个好习惯，或者除掉三个坏习惯，比我送三辆车给你还要好啊。所以要带着这个礼物回去，你试试看，你如果真的是相信啊，这个余弟兄在这里苦口婆心告诉你的这件事情，你回家真正的写下三个习惯来，你要起来建立它的，或者要起来革除它的，你发现你一辈子受用无穷，可能到你八十岁的时候，你会想念余弟兄，救了我这六十年，免于很多的错误，真的。所以千万不要随便让这三，咬紧牙关开始培养，靠着神帮助，叫圣灵鼓励我们，给我们力量，开始培养这三个习惯啊。不管这个习惯是什么，但是最重要的一个习惯永远是建立起稳定的灵修生活，一定要开始学习培养每天跟神亲近读经祷告的习惯。请你们相信这是 number one 最重要的事情，一定要开始建立。于是我那天讲的那个例子，你们都还记得哈？那带了一个空瓶子，啊，那个昨天被我们拿去装蜘蛛去了。那个空瓶子里面，弟兄姊妹，你如果真的是先放中石头、小石头或是沙子，你大石头不可能放进去的。如果说亲近神是最重要的事情，认识神是这么重要的事情，灵修生活是这么重要的事情，请你就永远把这件事情当作第一件事情放进去啊。如果叫你十分钟内要穿过那个树林，不然的话你有 trouble， 请你赶快先把蒙在眼上的这个布给拔下来，让你眼睛看得清楚，不再盲目，不再摸索。你绝对不要用借口说我忙到没有空去拿下这个东西来。我们每一天借着读经，借着亲近神，就好像把遮蔽我们眼睛的蒙蔽给拿掉，让我们可以看得清楚前途，让我们可以看得清楚神的心意，能够看得清楚这一路上仇敌的陷阱。培养良好的习惯，好，例如说说感恩的话，常常学习说谢谢。那很多人有时候听见我跟于师母讲说，嘿，你们结婚了二十多年了还常常说谢谢，那这是因为从前年轻的时候养成的习惯，改都改不了了哈。啊，给我倒杯水我也会说谢谢，我帮他拿个什么东西他还是会说谢谢，就是这是年轻就养成的习惯，一辈子都很好用。我也希望我们都开始养成好不好啊。这个97%，我们的生活里面97%是由习惯组成的。你一定要回家好好检视你的生活习惯，一些坏习惯一定要靠着主除掉啊。昨天有弟兄说他这个就会讲出来粗野话哈，他说我根本没有心想骂人家，可是我就是会讲出这些脏话来。那我说该改就是该改嘛，对不对？尤其你没有心要骂别人，但是你却让人家感觉你骂别人，那不是更冤枉吗？那赶快改。以前穆迪有一个姊妹去找他，他说穆迪先生啊，他说我这个人就是个性直，我每次发完脾气我心情就好了，我就不记仇了哈。所以他说你觉得这样可以吗？穆迪说你发完脾气你骂完人你就好了，可是你有想到就跟那个高射炮炮弹打出去了你就没事了，可是别人受伤了。对不对？你造成伤害是事实，那该改就是要改，代价造成就是要改啊。所以我想我们在生活里面真的有很多的习惯我们要学习，那有一些东西是连碰都不要碰啊。昨天我们有一节经文没有空读，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你们不用翻了啊，五章21节在手册上有，他说凡事要查验，要 test， both things. 每一件事情都要去查验一下。他说每善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境界不住，连碰都不要碰。所以像网络，色情网络，如果你从来没上过，我为你感谢神，就求你在主的求主帮助你，让你立下心志，我连一次都不要 touch。因为你不知道你上去以后你是出得来的人出不来的人。我们在主的面前，好，如果你已经进去了，这次主光照你，主叫你悔改，那请你回去以后就境界不做，连碰都不碰，逃避他，不给魔鬼留地步，靠着圣灵胜过他，靠着同伴一同来胜过他。弟兄姊妹要绝对，所以在生活的习惯里面，你们一定要起来哈，我们要一起来学这个事情，来一起靠着主，我们来胜过我们生活中的恶习，然后来建立、来培养一些生活中良好的习惯。这些习惯真的是受益无穷哈。我也鼓励我们自己教会的弟兄姊妹，因为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是怎么样，我也鼓励弟兄姊妹来到教会里面要学习开口祷告。在会中聚会的时候学习开口赞美神，你试着两三句话没有关系，当你养成每一次来到神家里面，就好像古代的人来朝见，来耶路撒冷朝见神，没有人是空着手来的，都带着礼物的。也像诗篇说的，西安的子民预备好了要来赞美神，来到神家预备好敬拜神。你养成这个习惯，你就发现你自己就蒙福。以前我在美国有一次去参加一个地方的聚会哈，那他们教会里面就训练弟兄姊妹，就说你要礼拜天也好，礼拜五也好，任何时候去教会聚会，他说你们上了车以后不要聊天，为今天的聚会祷告。哎呀，我跟你讲哈，我真的很佩服这个教会。我不管去谁家住，我不管住他们教会的任何一个人的车子，我上了车，他们全车的人就开始为了今天聚会祷告。我真的佩服这个教会。你想想看，这样子的教会怎么可能聚会不复兴呢？所有神儿女们来神家聚会的时候，不管坐什么车，坐公车、坐地铁啊，开汽车，不管跟谁在一起，每一辆车子里面的人都在为着今天的聚会祷告。你说今天牧师再软弱，他讲出的道都会因为这些祷告而刚讲，真的。所以我们很多很好的习惯是个人要养成，家庭要养成，教会要养成的，我们一定要学习哈，我们一定要去神家里面，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好，所以跟神的关系，健全的性格或是像主的性格，第三个是美好的习惯。好，第四件事情我们需要在这里培养的是所有我们这个各种人际关系哈，各种的角色上的关系跟责任上，我们要长进。你现在的角色，我相信决定不只有一个。你可能是当儿女，你可能是当爸爸妈妈，你当爸爸妈妈以外的，你还一定还是可能是先生或是妻子，对不对？同样你在教会里面你是弟兄姊妹，你在工作单位上你可能是董事长或是主任或是一个员工whatever， 我们的角色有各种各式各样的。在我们各种的角色上面，我们的关系跟责任上，我们要学习长进。当儿子的学习在家里面慢慢长大了，孝敬父母，帮忙分担家务。当父母的我们也要在怎么样子做父母的事情上学习长进。你看我们做工程师要受多少年的训练当上工程师，你要当一个医生需要经过多少医学的训练当一个医生。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今天当爸爸当妈妈的根本不当训练就去当爸爸当妈妈。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不会做爸爸，不会做妈妈，不会做先生，不会做太太，不会做儿女，我们在我们的角色上，所以就造出许多的问题、困扰和伤害。这些事情上都是我们可以成长的。所以在座做父母的，买一些基督教一些好的书，告诉你怎么样教养孩子，不会让孩子在这里好像小霸王一样。你有时候去玩具店，你看见一些小朋友，你不给他买玩具，他踢啊喊啊叫啊，好像快被杀猪一样。哎呀，你就跟你讲哈，这个父母亲脸上无光的啦。有一次我在美国到 Safeway 去买东西，我看到前面一个墨西哥的这个夫妇带着他们的孩子，两个孩子进去买菜。哎呀，那个两个小家伙进去以后，那个橘子摊哈，整个摊子都是橘子，两个人就拿起橘子来这样丢来丢去，走来走去这样玩，他爸爸妈妈一句话都不讲。我在想，怎么可能会有这种父母？这个没有管教的孩子是 不光说是父母亲在别人面前其实是 shame 是丢脸的事情哈，这两个孩子将来完了，完蛋了。所以我们父母亲千万不要为了讨好孩子做一个自私的父母哈，不敢去得罪孩子，不敢去要求孩子，就一直放纵孩子，等到18岁就放他出逃了，那么将来他出去他受尽苦头，在社会上别人摒弃他，同伴讨厌他，可能还会 被别人修理他，因为这种人根本不受欢迎，他的个性太自私，他的个性太自我中心，他不知道怎么样处理挫折，他不知道怎么样处理失败，他不知道怎么样去处理他碰到的困难和挑战。因为什么？你是一个残忍而且是一个自私的父母，因为你没有照着主的话警戒养育他们，你没有照着主的话拿鞭子鞭打你的孩子。圣经上说你不忍心用杖责打孩子的，就是把你的孩子丢到阴间去。所以我们很多的角色我们都需要成长哈，怎么样子在教会成长，例如说我在教会是一个牧者，我很多地方 I need to sharpen my soul、很多的地方我需要去读书，我们需要去上课，于是我到现在也还在继续在上课，因为我们很多地方我们需要进步，我们需要长进。今天我们讲到长进，我们第一个想到的都是我们知识上的长进哈，我们这个工作技能的长进啊，我们身体的长进，我们钱啊这个累积的数字的长进，但是我们却忽略到一些我刚才所说的这些这么重要的事情的长进啊，跟神的关系、健全的性格、美好的习惯，还有我们在各种关系上我们的角色和责任，我们都需要长进。请你们回去接受挑战好不好？哇，你们下次一定想说再也不敢叫余弟兄余师母来了，我给我们派这么多 homework， 但是其实是为你们好。整个人的一生其实就是一个成长的一生，成长本身不光只是一个挑战，不光是一个使命，你不要把它当要求，成长本身其实是一种喜悦，你知道吗？你真正成长的时候，你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踏实，你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成就感，一步一脚印，你真正在走路，不然的话你原地未动。好，所以第一天晚上我们讲那个 Delta， 弟兄姊妹啊，你大学快读完了，你一定要有 Delta，你跟神的关系，你属灵的生命，你各方面，我刚才讲的这几个地方你都需要成长。决定不能我进大学是怎样，我出来还是怎样，决定不能说今年2007年1月1号怎样，到了2008年1月1号我还是怎样，浪费了一年。决定不能说你这次来营会第一天是怎样，最后一天还是怎样，你白浪费了这个营会。你决定不能礼拜天我去教会的时候，我去的时候是怎样，我回来还是怎样，你今天白聚了一天的会。你可以一直把这件事情缩小缩小缩小缩小到最后，我今天读我的圣经，我不能打开圣经之前跟我关起圣经的时候我还是一模一样。 You don't have delta。 弟兄姊妹，这叫做圣经上说的，保罗说要凡事长进啊，我们真的在每一件事情上我们都应该要来长进。以前有一个计程车司机啊，打的的，突然有一个人叫他，他停下来，那个人上了车以后，他才发现他这个啊是一个醉汉哈，喝得东倒西歪的，已经整个神志不清了，他就不想带他，可是他这个人已经上车了，那怎么办呢？那他就想了一个办法哈，例如说这个计程车司机说我要从这里到墨尔本去，那计程车不是那个客人说要从这里到墨尔本去。那计程车司机呢连开都没开，他根本就停在那里，然后过了半分钟以后他把门打开来，他说先生到了，请下车，墨尔本到了。哎呀，这个醉汉啊，傻乎乎的掏着钱给他啊，然后晃晃晃的下来以后走到前面拍他一下，他说老兄啊，他说我劝你一句话，你下次开车啊开慢一点。他根本被唬了嘛，对不对？根本被耍了，根本原地未动，连动都没动啊！他还以为他已经到了。我们的人生很快就过去了，因为怎么样？多少时候我们是原地未动 ，no delta at all。我们长的只是我们的年纪，我们长的只是我们的身材，我们长的只是我们的腰围跟重量，其他东西都没有长。 哎呀，弟兄姊妹，我们要求神怜悯我们哈，要好好长进。那最后一件事情就是讲到神给我们的恩赐，神给我们在神家里面服侍的能力，我们需要在主面前成长啊。Sharpen our soul， 如果神给你的恩赐是做 worship， 你一定要在 worship 上面求神帮助你成长。神给你的恩赐带领查经，在圣经上呢好好的下功夫。神给你的恩赐是做关怀的，要学习出去上点课，接受怎么样子训练，帮助我们去做更好的关怀。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神给我们的恩赐上我们要成长，而在神家里面要学习，在神家里面跟神家里面有最好的配搭和成长。好，那我想我的信息快要结束了，我最后就提一下在这个成长的事情上啊，我几个小小的提醒哈。第一件事情啊，我们要不住的成长啊，成长是会停顿的，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小心。像你们这样子刚刚参加完测会，刚刚参加完这样子的信息，你可能会觉得我很想成长，可是你一回去以后会有很多的因素来拦阻我们成长。第一个就是你的旁边已经不再是弟兄姊妹了，你可能碰到的都是你的同学、你的同事，或是还没信主的家人，你马上就会碰到一个环境让你觉得这些东西离你好像很遥远。成长不能停止的，只要是真生命，成长永远不能停止，我们也不甘心让它停止，甚至我们要花功夫去去除一切会拦阻我们成长的因素。例如说，我们要警，圣经上说连耶和华都警醒看守他的这个葡萄园，对不对？免得仇敌来破坏。我们的心田要保守我们的心，甚至保守一切，我们要看守我们的属灵灵修生活的时间，不让仇敌来破坏。我们要看守神这两天在我们里面给我们的感动，不让他随便被仇敌夺去啊。我自己以前在跟于师母我们住的地方隔壁有一个邻居啊，他是从中国大陆来的，跟我们年纪差不多，所以经过文革下放的哈。他是讲到说他在下放的时候呢，他们那个时候都还很年轻哈，这个年轻学生，所以给他们一人一小块钱，让他们去种菜，然后呢，这个定了一个日子，那天要把自己的这个收成带出来，然后来比赛，看谁得第一名啊。他说他是一个非常殷勤的人，他天天殷勤浇灌、看守，然后处理。他说他的园子长得最好，所有的菜长得最好、最绿、最丰富哈。那他所有人都羡慕，知道他一定得第一名。他做得太好了。他说就在他第二天要比赛的时候啊，他那天晚上。他最后再去巡逻一次都是好好的，等到第二天早晨起来的时候，他整个菜园子不见了，全部被人家偷光了。别人没有早偷，因为早偷没有用，这个就让他种，因为他太会种了，他种的太好了，就让他种，种到要比赛的时候把他给拿走了啊。所以上级哪里知道这个？你用什么东西证明说这个东西是他的呢？那个瓜上面又没有签着名，对不对？啊，这个菠菜上面你又不能每一个菠菜上写个字，对不对？那所有东西这个通通被人家偷走了。所以他那次跟我们讲哈，讲他的经验。那弟兄姊妹啊，我们在主的面前，你的成果、你的成长一定要看守，不可以停止看守。所以为什么雅各书第二章讲到说，葡萄开花放香的时候，要为我们勤捉小狐狸？小狐狸很可爱的。我们家以前养过狐狸狗哈，那真的很可爱，肥嘟嘟的，全身是毛。哎呀，你拍它一下，那滚两下，然后跑过来舔你哈，那个样子真的很可爱。那小狐狸就是差不多，它跑来跑去，它在葡萄开花放香的时候，你知道葡萄是做葡萄酒的。哦，那种葡萄树不是像我们中国是高高长在上面给人吃的葡萄，你到美国拉帕去哈，那个造酒厂哈，他们那个整个葡萄园的葡萄都是矮矮的。那个葡萄开花放香的时候，小狐狸在里面跑来跑去，所有的花都掉了。这就是一个不可能有收成、不可能有结果的园子。我们一定要看守自己的葡萄园，尤其葡萄开花放香的时候，它要开始结果了，你一定要紧紧的看守自己的园子啊，不可以停止成长。那第二件事情是要凡事长进，在每一件事情上你都可以成长。兄弟们啊， 不要以为只有来教会才能成长，不要以为只有在营会才能成长，不要以为只有打开圣经才能成长。圣经上保罗告诉我们，我们 grow in all things， everything 都可以成长。你怎么听到，你怎么开车，你怎么跟人讲话，你怎么洗碗，好，你怎么样子谢饭祷告，我有一次谢饭祷告被神责备，重来一次，好，我那次就以后的谢饭祷告都在主的面前进步很多啊。你怎么祷告，你怎么唱诗歌，怎么读圣经，怎么跟爸爸妈妈讲话，怎么样子处理你的 frustration 啊，怎么样子处理你的失败。弟兄姊妹，每一件事情上都可以长进，连我们的失败都要让它成为一个长进，不要让我们的失败随便成为一个得罪神或者造成亏损，连失败都可以长进。我们要记起教训，不再重蹈覆辙。弟兄姊妹啊， We can grow in all things、啊、有人说 The biggest room in the world is the room to grow、啊、全世界最大的空间就是成长的空间。阿爸阿们阿们，我们太多地方要成长了。 We can grow in all things， 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都可以成长。所以你接受挑战的话，你就每一天晚上你睡觉以前，你会发现你这一天有很多的收获，你绝对不会觉得你这一天白白过去了。如果你真的像保罗说，我要在凡事上长进，我跟你讲，每一天晚上睡觉你会高兴得不得了，因为你觉得你今天很多地方你都长进了。从前别人用那种眼色对你讲话，你恐怕是骂回去了，或是一拳回去了啊！你现在人家居然那样子骂你，你能够心平气和，你应该为着自己鼓掌，感谢神，这是主在我里面改变了我，让我成长，让我进步。从前奉献舍不得，要抄烂钞票，现在愿意把好的奉献给神。我进步到有一天，我们愿意像小宝，像那个寡妇一样，把我们有的都愿意给神。就为什么呀？这是进步。啊，凡事长进啊！最后再提一个，我们一起来成长，要感谢神，为着神给我们周围这些同伴啊，没有把我们丢在荒岛上，像鲁滨逊一样一个人成长啊！啊，神把我们放在教会里面，有这么多的同伴，有牧者，有教会的前辈啊，也有比我们年轻的，我们可以学习做榜样啊！弟兄姊妹，做榜样是一个最好的成长方法之一哈、啊！你如果真的去做别人的榜样，去带领别人，你自己就不敢再随便讲脏话了啊！你做什么事情都要啊，做出一个样子给人家看嘛。哦，我前两天还跟我儿子讲说，我小的时候，我记得我那时候才六七岁，我大哥哈，有一天哈，我们家六个兄弟，我是老六，我们家没有女的，那个我们的家教是长幼有序哈，我任何一个哥哥下的一个命令，如同我老爸下命令一样，我们弟弟都要顺服的啊，所以这个我爸爸如果晚上写了一封信，外面刮风下雨哈，不管他写到几点钟，他随便叫一个哈，他叫老三或者叫老二叫老五。传他们传到我，我就得出去接信。所以我无计可发，常常走到院子，看到我家那只土狗，就只好踢他一脚，跑出去接信。那从小这个环境学顺服哈。我六七岁的时候，我有一天我们全家吃完饭，我哥哥说：“红姐，擦桌子。”好，我就觉得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擦桌子，因为我们前面都是哥哥嘛。好，我就拿了一个这个布，有样学样，到他们的把这个布弄了以后，我就在桌子上很认真用力擦，把整个桌子擦完了。然后大哥叫我过来，他说：“红姐，你过来，你把头这样歪着看一下桌子。”哎呀，那个所有那个米粒掉在桌上的，因为我很用力擦桌子哈，所有的米粒就变成黏黏的一层，像浆糊一样，整个桌子上啊，菜是不见了，可是米啊一大堆都黏在上面。他说你不能这样子擦桌子啊，他说你擦桌子的时候呢，你要先第一道先把所有上面的米啊菜啊这些东西全部先把清清给扫下来啊，第二道呢才像你刚刚那样子全力用力擦，把油把什么东西都擦干净。第三道呢，拿一个干布或是一个干的这个纸张哈，再把这个湿湿的水全部擦干净，然后你再回头看就不一样啊。所以第二次他做给我看，从那次以后，这一辈子我擦桌子决定不会再有任何的米在上面，而且擦完以后你的脸都可以靠上去了。他做了一次榜样，我一辈子记得。所以你如果要成长，你如果要活得像个人样，学习去当榜样去哈，在教会里面，在家里面，在弟兄姊妹中间学习去当榜样。教会的领袖决定不是抓权的，本身就是榜样，就是责任啊。 回去在这些事情上有成长哈。所以第三个是讲到一起成长，那神把我们摆在一起，我们一同成长，彼此扶持。说过一根筷子一折就断了，十根筷子不容易断。一个南瓜120多磅，它已经很神奇了。等到大家一开始比的时候，哇，可以比到997磅。你才晓得你有这么多成长的空间是你需要进步的，你平常浪费掉了。在教会里面，我希望你们真的是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来追求这些公义、良善、圣洁啊，这个和平。我们在主的面前要来追求美善的。保罗说，那些美善的，你在我们身上看见、听见的，要照着去做。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追求。一个人很容易倒，一起追求，我们一起进步啊！好，所以我们简单复习一下哈。我希望我们回去不是只有在知识上、在身材上、然后在年纪上增长，我们能够至少在五方面成长。第一个是什么？跟神的关系，跟神的关系。第二件事情，性格，培养像主的性格啊 ，Christ-like 一个健全的性格，在性格、生命上我们要成长。第三个。生活上美好的习惯哈，培养良好的习惯。第四个，在各样角色上的关系和责任上要成长啊。第五个，第七个，你们要加油啊！我比你们大了这么几十岁了，我都记得。第五个，在神所给我们的恩赐啊，侍奉的能力上，在侍奉的责任上，我们要成长啊。然后我们要不停的长。要凡事长，然后要一起长，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何等的感谢您！哦，你是用永远的爱爱我们，不仅仅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要把我们。把我们带到神爱子的国里，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主啊，我们也为着你亲自应许我们，你要永远与我们同在，你要亲自伴随我们走人生的窄路，你有一天要带领我们一同进到荣耀里去。主啊，我们为着这些宝贵的应许和恩典，我们献上感谢。主啊，虽然我们今天的聚会不久之后要结束，但是我们知道你的同在从来不离开我们。主啊，虽然今天这些天你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和感动，主啊，虽然我们的聚会会结束了，但是我们求你让这个感动更加深的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回到自己的工作单位、家庭里，主啊，你帮助我们，真的是做一个凡事长进的人，能够像保罗一样持定标杆。哦，我们在这里真的是只有一件事，要来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主啊，你救我们脱离，让我们学会能够放下各样的重担，也脱去那一切容易缠累我们的罪，让我们从此以后在你的面前是一个自由的人，在你的里面得生命，而且得到更丰盛。我们谢谢你，你听我们的祷告，也保守我们分散的脚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一起唱首诗歌好吗？那个主使我更爱你那首啊，对，就是今天早晨陈根唱的。你们今天早上唱过这条歌，有没有注意到里面有几个更？有没有人可以回答出来？更就是要进步嘛哈，有几个？好多个啊，你们这答案。有几个？试试看有没有人可以答得出来。每一节有。